有些什么分享，然后我能够就这样同样的议题，或者有些什么看法，就大家随便，就教会的事工哈，因为我们大家主要是同工，所以教会的事工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所考虑到的问题，将来的前瞻，可能将来教会的发展，啊，像这些问题我们大家可以，我就想我们就做同工座谈会啊，大家可以叫这样彼此谈一谈，好不好？这样的话就不一定由我先讲什么，我最怕这个，不了解情况，下车一里哇啦哈，下车一时一里哇啦乱发议论，那是最不好。就是我们这样，大家都因为我稍微这些年走的地方教会比较多，所以也许可能有些问题，大家都可以给大家有一些分享，好不好？我这样，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开始一下。父神，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你不仅拯救了我们，你还使用我们，能够建立教会、查经班，能够扩张你的国度，彰显你的荣耀。父神，谢谢你，也帮助我们教会的同工，啊，在整个服事当中，我们大家如何的从你领受的意向，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同工之间，能够彼此的真心的相爱，彼此的相帮，能够成为一个生命的团队，能够带领教会，能够继续按照你所指引的意向能够做下去，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也讨你的喜悦。父神，也保守我们今天上午啊一段时间，求主你的灵亲自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所讨论的都是能够蒙你喜悦的事情。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就这样，大家很就是放松的哈，就随便。我想同工们平常都很忙，来到教会都在做事儿，实际真的安静下来，能够啊，大家能够有一些沟通，可能也是蛮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不容易，因为礼拜六都是要做一点家务哈，睡一点懒觉，这个大家一早就跑过来，也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我们就抓紧这一段时间，好吧？啊，我们教会啊，就是已经35年了，就是从当初一位创会的牧师，他在惠顿神学院，他原来在台湾牧会，后来神带领他。到芝加哥的惠顿神学院念书，毕业以后实际他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结果上帝就感动他到 Milwaukee， 那实际是一个很大家都不熟悉的地方，不了解的地方，结果他就去，然后带领信主建立查经班，然后人数慢慢稳定以后，就正式建立教会。那我们教会建立之初，因为相对来说人不那么多，所以教会的同工都是牧师指定的，他认为几个人做，就当时就指定了4位同工来做执事。那我是93年到这个教会，因为后来各地去的同工也慢慢多了，所以后来我们从93年就开始说，既然牧师指定还不行，要建立这个教会的章程啊，所以大家一起来写教会的信仰告白，然后有教会的章程，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是实行会众制，啊，就是说有长老有执事，但是重大的事情是要有会众一起来讨论、来表决通过的，所以后来就有会众啊选举了第一届的长老和执事，就这样，所以在从20年以前。一直到现在，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他是1998年就退休了，老牧师退休了。退休了，所以教会我们现在就是中文部和英文部，啊，两个 congregation， 分开聚会。也开始是中文部，每天礼拜天的早上9点半开始，先是中文部聚会，因为我们一个大堂，他们完了以后进阶到就是英文部的聚会。所以我们现在中文部一位牧师，英文部一位牧师， 就分着负责两个。我们现在暂时没有定主任牧师，因为我觉得我要经常往外跑，我当这个位置又不太合适，你站在的位置又不办事儿，别人又合适的也进不来，所以我的定位就是差传牧师。啊，虽然重大的事情他们会跟我商量，但一般教会的具体运作，具体的，那就由这两个牧师来做。啊，大事情我来参与一下，一般的情况我就教会的具体运作，除了我每个月在教会讲道以外，别的事儿我基本就不管了，因为一管了就走不了了。我是2001年从神学院毕业，他们就很希望我来接到牧师的位置。实际按我的从个人情况来讲，我来接这个位置是蛮合适的，因为在教会已经快10年了，是和弟兄姊妹之间那个关系啊磨合已经都差不多了。所以当时师母也说你就别跑了，岁数也不小了，就安静一点。然后你教会也有一个 package， 对不对？我们的生活呀 ，insurance 啊 ，social security 这一套也都全都有了。但是我不敢，因为当时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很清楚上帝给我的带领是回大陆，去侍奉大陆这个群体，我当时非常清楚。所以这样我就不敢接教会这个位置，因为接了你就要全心全意在这教会做，对不对？你不能接着这位置以后成天出去跑，那教会要受亏损。所以他们就一直跟我谈，最后谈到你能不能50%牧会，50%去大陆。我说这根本不可能的，我100%的牧会都不一定能牧好，你说再50%，时间到了我就该走了，那绝对不可以。所以最后他们同工们还是很理解，就我从上帝来领受这个意向。我说实际从我个人来讲，留下来牧会从哪个方面都好，对教会也好，对我个人也好，对家庭也好，可是现在因为上帝有这样的呼召，我不敢。所以最后他们还是很理解我，所以最后我7月份从神学院毕业，8月份就在教会按牧，所以我是我们教会第一个按牧的牧师。按了牧师以后就帮我差派出去服侍众教会，所以我的 title 是 Mission Pastor， 啊，所以这个就是差传牧师。啊，所以这些年我能够在外边有这么多服侍，就是和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支持是非常分不开的。如果他们不支持我，不理解我，我就很困难。因为平常虽然我出去，可是很多时候周间还是在教会，我不出去的时候还是参加这个教会的聚会，所以看着教会有很多的需要，但是我就不敢一下陷进去，因为一陷进去可能就出不来了。所以像这些弟兄姊妹都很理解，所以从来没有弟兄姊妹埋怨说你怎么就不帮助教会做更多的事情。那他们很理解我从上帝的领受是在宣教的方面啊。所以像这些我就想就看的呢，就是任何教会的事工都是彼此配搭的啊，每个人做你从神领受的那一部分合起来就是教会的事工。所以在教会的同工们当中，合一就是圣灵所赐的合一合而为一的这样一个心智是非常要紧的。有了这个合一的心智，事情就好办。就是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很正常的，大家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性格，看问题角度不同，这是很正常的。就怎么样不要把这些意见的不同变成了纷争，甚至教会造成分裂，啊，这是晚上我会详细来讲这个问题，啊，所以我想同工们都很不容易，尤其现在你们没有牧师，所以很多具体事情各个方面，都得靠大家来做，没有一个全世界的同工，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的同心，彼此的谅解、理解、包容，而且彼此的顺服，就非常的要紧。所以我们都是为了主的缘故啊，如果是为了自己，谁服谁呀，对不对？你有这个长处，我还有我的长处了，就没人可以顺服谁。我们都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整个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能够彼此哪怕受一点委屈，对不对？只要不影响整个教会大总体施工，那我该忍就忍了 是像这些都是要放在一个更高的这个意向上来看同工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不能单单从我们自己的喜好或者喜好不喜好，我的看法对还是错，在这些个层面上就不行，要在更高的层次上，这样我们再来处理教会的一些不同就比较容易处理啊。所以这是我走了很多的教会，再包括我自己的教会，这个很深的一点体会。所以我们老牧师虽然走了，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一个很好的传统风气，就是彼此相爱。实际我们老牧师从恩赐上来讲，他讲到的恩赐也就是并不是很强，但是他就是一种爱。教会弟兄姊妹有了事儿，第一时间到了，都不是家人，是牧师，就是这样。所以大家一看到他，就看见看到父亲一样，就这个感觉，是吧？他就自身就有一种凝聚的力量。教会几百口人，大人小孩，每一个孩子的名字都能叫出来。哎呀，我说真是佩服他。我说王牧师你怎么记性这么好啊？你像我们的大人能叫出来都不容易了，那孩子名字他都能叫出来。我说你怎么能记？他说我哪儿记性好啊？他是把教会所有的名字都写下来，每天轮流的，今天为这个，就比如说明天为那部分人祷告，就这样一直在祷告，所以都记在脑子。因为我们教会每个礼拜都要呼召，不管讲什么，只要是讲道，就给大家机会，愿意信主的就走到前面来。那有时候我们一呼召，一看上来根本不叫不出名字，就知道是在教会里的，那不知道是谁，他都能叫出来，就这种爱。所以教会和家一样，不是单单讲理的地方，要讲爱。就这个是我想，这是我们教会整个发展最关键的地方在这。所以他当时指定了四位执事，也是经常开始就是谁也不服谁啊，因为都很娘的社会上，吵得一塌糊涂，拍桌子全都有。他这个时候就什么也不说，就让大家都跪下来，我们都祷告。哎，慢慢就这样磨合，所以跟我们教会带来一个好风气，就是不纷争啊。有了不同了，如果商量不好，大家就停下就祷告。所以我们这30多年，我们教会35年没有出现过分裂。这它形成这个好风气以后，你无论谁进来，慢慢就被这个风气所感染。所以教会的风气很要紧，大家学会不要纷争，不要闲言碎语，不要去到处传闲话、流言蜚语，这些对教会都是很伤害很大的，就对这个关系之间的伤害很大。所以大家有话就凭着爱心对面说，不要传过去，最后又传到当事人的耳朵，这样就会给关系带来很大的破坏。所以今天晚上会讲，教会最难的还是人际关系，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带着很多的误解或者伤害或等等这些，所以怎么样就是能够在耶稣神的爱当中，我们大家一起来彼此的建造。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这么多年哈，觉得体会最深的地方，能够大家都能够向这方面努力。我们合一并不是统一，我们每个人性格都不同，观念不同，这都是正常，都应该保留的。就在这种多元有不同当中，我们还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彼此接纳，这个是非常要紧也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实际我们同工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慢慢，我们的生命也不断的被操练啊。这个我们选举从93年开始我们就选举了，所以选举了，后来开始没有长老，现在我们有长老，有长老有执事，所以一般我们的满员大概长老应该是4位啊，然后执事大概7位左右，这样配搭起来。但有时候呢，因为人还是有流动啊，有时候同工像我们去年1年3个执事都走了，因为工作的调动都走了啊，所以有时候就还是有困难，有时候满员不了啊。但是现在看来，神也慢慢开始在带人进来啊，有的别的教会的同工也开始进入我们的教会啊。我们大概任期3年， 长老只是任期三年，但是因为考虑到工作的连续性呢，就不会说到了三年大家都下去了又换新的，就是轮着下，啊，有的可能就做两年，啊，就这样，每年都有到期的，但是每年还有继续留任，这样他新老有搭配，啊，所以我们一般是采用这个，如果要需要换届哈，需要啊新老的执事或者长老到期，需要有新的执事上的时候，我们都会成立一个提名委员会，啊，有牧师，然后有长老执事，有会众，有一个组成一个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经过他们的祷告，征求会众的意见，然后就把候选人的名单就提出来，啊，提出来会，然后呢，在提名委员会里边，根据票数的多少，比如七个人里边的票数的多少，把这些比如说执事，我们提了，假如说提了四个候选人，啊，我们就需要两位执事，提了四个候选人，那就根据提名委员会里边的票数的多少来排，票数最多的排在第一，然后第二、第三、第四，啊，先做一个排序，然后再请提名委员会的人一个一个去给被提名的弟兄或者姊妹和他们个别的谈，看他们有没有意愿，愿意出来服侍。因为有时候你提了名，他不一定愿意出来服侍。如果愿意了，那第一个就定了，然后再往下。如果第二个谈了以后，他因为各种原因他不能出来，那就跳过去，就到第三位。就这样的话，我们基本就不采取那个参额选举，就是几位要选几位执事，就提几位候选人。不是说我选两个，我提三个候选人。后来我们感觉这样很不好。你本来大家都就是很都看好的三位，结果你非要选掉一位，这选掉一位就感觉就挺不好的，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就采取，要需要几位执事就几个候选人，名额是一样的。然后这个名单确定以后，就提前一个月登在教会的周报上，就告诉了我们有这些执事或者长老的候选人，我们确定。那这样会给大家一个月的会众一个月的时间去思考，看看有没有以不同的意见，他们有意见就可以直接向提名委员会去反映。那如果真的有的意见是提名委员会不了解的，出有一些新的情况，那可以再调整。如果一个月里边没有收到会众的任何不同的意见，那就可以开始在会友大会、会员大会上去表决，都采取无记名投票的办法来表决。一般我们执事是50%的票同意就可以当选，长老需要75%的同意票，大概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这样20年就是一直这样运作下来，总体感觉还好，主要的感觉就是同工不够，啊，那时候是很需要的时候，同工出不来，啊，同工出不来。所以求神帮助你们，还是要有全世界的传道人，因为全啊，
那当初第一次决定会员弟兄姐妹，对家庭、先生跟太太、弟兄跟姐妹
都可以，都可以，对，对对，两个都可以做会员，嗯。两次1年52个礼拜，你才来两个礼拜，连才百分之几啊？所谓经常聚会，就是你除了特殊情况以外，你每个礼拜都来的，这个才叫经常聚会。那两次绝对不是，十次都不是。哎，对，但是经常不来聚会的，嗯。我们现在会员大概是100出头，但是实际我们的人数呢？有250到300大人，因为他们有的可能是刚新来的，或者有的又要流动啊，所以流动。但现在比较稳固的大概110人，大概会员大概是这样的啊。所以我想，如果你们是会众制，也可以考虑建立会员的制度，而且他们受洗以后就鼓励他们来申请会员，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参加。教会的运作，因为你一般有会员制的，就是你成为会员以后，你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啊，一般大概是这样。啊，首先是觉知以后，鼓励大家尽快受洗，加入教会啊。对，当然条件实际是很简单了，就是说，他当然信仰上、在生活上、在道德品质这些都不会有什么，大家都认同，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自己，你每个教会都有信仰告白嘛，对不对？他没有违背这个信仰告白，都在信仰告白里边，那信仰不会有什么问题。然后呢，他平常，他的生活、工作，啊，就大家不觉得有什么很不合适的地方。至于说毛病、缺点，每个人都会有，他只要不是特别出格的那一种，然后他又愿意能够常常来参加聚会，啊，一般这样就可以。一般我们教会大概是要半年以后，就是当我们教会来了以后，半年以后才可以申请，因为大家开始不了解。所以半年以后，大家都更多了解，我再开始申请参加。嗯，一半儿，他一半儿，嗯。也有参加参加教会侍奉的，但是呢，像我们的主要同工都是会员，那肯定都是会员。他有时候参加参加诗班啦、或者说他有时候带一点组织学，这个非会员也有，也有。因为一个是有时候他们可能来教会时间还不够长，或者有时候他们就把这事儿都忘了，哈、啊，这个所以教会要经常提醒啊，也愿意申请会员的，哎，他们有时候也就是也申请。一般倒不会，因为我们是鼓励他们来做会员，不是为了把他们放到，把他有什么条件，把他聚在会员的门外，而是他们自己没有申请，所以他就不会有说你为什么不让我，因为你没有进来，我就告诉你是会员才能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他不会是觉得教会在排斥他，因为我们一直在鼓励大家，能够尽快的能够成为会员，所以这个他们知道教会的情况不是在排斥他们。所以这样他们一般起码我没有从来没听见过有人这样 complain 啊，或者说
那万一出了事情怎么办
啊？
不，有些会员一开始聚会没有问题，
啊，
但是后来软弱或者是怎么样，
我想
后来那种情况教会怎
么办？那可能有时候就看不同的教会具体的做法了。这个是华人教会还是需要不断的在学习，我们对这个就是这个惩处哈，就是对罪就犯罪的人惩处这方面不是很成熟，有时候会走两个极端的，要不呢就是非常严厉，完全不给出路，非要把你劈倒劈臭不可哈，就这种啊，人家离开了教会，到别的教会去，马上一封信就过去了。要这人过去做什么，全都过去，不给出路，这个实际也不好。再一种呢，就是模棱两可，有些容让啊，反正每个人都是罪人了哈，他犯了的，这就是走另外一个极端。实际我们这华人教会应该向美国教会学习，应该真实那些比较大的那些过犯，真的要认真的让他要认罪悔改，甚至有时候在这个期间，他的圣功。适当停一下可以的，但是将来他真正大家能看见他悔改了，可以重新再接纳他回来。你看我们中国教会很有名的牧师突然消失了，问谁谁都不知道上哪儿去了，那肯定是出问题了。但是很多事就捂着盖着，就好像是一出去就挺丢脸的，实际你不说别人也在想。我知道好几位有名的牧师突然消失，后来私下一问都知道他出问题。像这些为什么不可以在教会公开讲呢？我们不是说要捂着自己的难处去让别人能够尊重我们，而是我们敢于能够按照圣经的章程那正确来对待这些问题，实际这对教会不是一个亏损， 有时候反倒我的盖的不好，美国教会这方面做的比我们好。那有时候牧师出了问题，那就是当着会众，在会众面前认罪，然后你适当停止他的圣工。哎，过一段时间，有几年以后，他真的用实际行动表明改正了，重新再欢迎他再回来，而是公开的，这样透明度就比较大。所以我想，我们教会还没出现过这个问题啊，会众出现比较大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要停止他的会籍呀？啊，但是这个我们教会好像20年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嗯。小孩一般没有，对，主要是成人，起码要18岁以上的，嗯。
因为教会它是一个团体，
所以你在团体里边你要运作，它肯定是要有机制，是吧？你要有一些方法。所以呢，我们适当的借用社会上一些公司啊、社团一些运作的经验来做是可以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教会这个团体不是一般的团体，它是属灵的团体，所以呢，不能过多的去依靠 depend on 这些机制，而是要用圣灵的带领。所以这个中间要掌一个一平衡。所以教会我们实行会众制，我们有 vote 啊，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去依靠这个 vote 啊。好像是这事儿讨论了2次不解决，赶紧必须投票，就好像用投票来做最后的解决，那不行的。你就算。比如说我们建堂或者说我们聘牧，75%的票通过就可以通过。如果我们就是 vote， 这75%的，那25%怎么办呢？ 是吧？那如果这百分之二十多、二十五、四分之一都还不同意，你这教会怎么运作？我们当时教会，我们零一年就是看见了一个堂，就是非常理想，就是在大学的对面，隔一条马路，是一个基督教科学会的，他们开始办不下去了，就人越来越少，然后呢都岁数很大，就要卖。后来呢，我们就看上这个堂，这个堂是我们的创会牧师三十多年以前就在为这个堂祷告，觉得这个堂要给我们多好啊。结果呢就跟他们谈，哎，他们对我们虽然说他们有点异端那个意思哈，基督教各位有点异端，但他们对当时佛教也想买，我们也要买，哎，最后他还是比较偏向我们。但是这个堂呢就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它比较靠 Milwaukee 的东边，靠湖边上，那是很好的一个地点，但是呢我们教会的人大部分住在西边，也就是这样的话它就比较远，稍后远一点，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最后教会就不能够一直不能达成统一的意见，就你要不要买。当时我在正式神学院念书，他们就打电话来问我怎么要不要握，我说现在，他说我们75%的把握是有的，我说不行，这样重大的事情绝对不能轻易靠表决，要大家更多的讨论来沟通，来讨论利和弊，那买了一个堂的利在什么地方，它的不好的地方在什么，那比较一下究竟值不值得，我说更多的祷告沟通，所以最后基本大家意见基本同意了，后来我们表决时是94%通过的，就是94%的票都赞成，6%不同意，就这样，有的人没有不赞成的，最后他们也表示，既然教会大家都以为好，那我们就一起来买这个堂，一起来做，就这样，还是有一两家离开教会的。你想，如果当时75%就握着的话，那教会就很难想象会出什么问题。如果25%的会众都离开，那整个教会就分裂了，啊，最后走了一两家，他们也是很低调的就走了，但是就没给教会带来太大的影响。所以就这些机制，我们可以借用的会众制啊、表决制啊、少数服从多数，这个都是可以用的。但是我们教会的事工一定要更加注重祷告，注重圣灵的带领，注重弟兄姊妹的相互的沟通。那个 vote 就最后一个程序了，因为最后你总得有个结论嘛，对不对？所以，但是不是用它作为一个手段来解决教会的问题，那绝对不行，那一定要出问题啊！所以，像教会是实行会众制还是实行长老制，你会发现各有长短处。如果实行会众制呢，大家比较民主嘛，对不对？集思广益，可以考虑的更周全一点。实行长老制呢？办事很快，几个长老一决定一拍板就完了。可是关键还是看人，如果这长老们都很属灵的水平啊，就是比较理想，他们做的决定呢都能够体现上帝的心意啊，又快，那当然教会就是得好处。但是如果长老们的属灵水平不够理想，他一拍板就拍错，那教会就带来很大问题，对不对？反过来会众制也是一样，如果弟兄姊妹之间和上帝的关系都很好，大家关系都很好，那当然大家讨论的就更能够周全。但是如果说我们会众的属灵水准不够理想，一直就扯皮，对吧？你要这样他要那样，一直就做不做决定，那就会众制也会带来难处。所以今天看来，不论是哪一种治理教会的机制都有长短处，但是关键还是在于我们每一个会众我们自己的属灵的光景，属灵光景好了，你用哪个体制都好；属灵光景不好，你用哪个体制都会带来难处。今天也同样的是，独立教会好啊，还是有宗派的教会好，也是一样的。如果这个大家属灵甚至比较高，那教会有了难处，那上边就会有宗派的人就来帮助了。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属灵甚至不好，你出了问题，他来帮，越帮越忙，带来更多的难处。所以关键问题是，这些机制是需要，但是不是最关键的地方。关键地方还是我们自己 每一个弟兄姊妹和上帝的关系，然后弟兄姊妹之间的相互这个属灵的关系，可能属于教会的建造，可能要花很大的力量在这个问题上，而不是在具体的一些机制的运用上。
啊，
六啊啊，不容易啊！你来。实际你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会发现长老和执事的标准基本是一样的，只是长老多一条，就是要善于教导。但是呢，在教会里呢，好像不成文的一种规定呢，就是长老当然又长又老了哈，岁数要大一点了，他就是他这个年长一点。然后呢，在教会时间信徒时间比较长，属灵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比较加扎实一点啊，再加上有教导，所以呢，长老呢就一般负责教会属灵的这个方面多一点哈、啊，像讲台啊、敬拜啊啊，都是这些哈、啊。那么执事呢，就相对年轻一点的同工了，做的呢就更多的是偏重于。事务方面的啊，财务啊，行政啊，总务啊，特别聚会的安排啊，就像这些，大概一般大概就是这样分的了。但实际你要仔细看提摩太前书这个标准，区别并不那么大，只是说加上一个善于教导而已。但一般我们教会大概都是这样分的。所以可能这个可能是要同工们要多去发现。有恩赐的弟兄姊妹注意栽培他们。最好像你的主日学的讲员呐、或者是儿童施工，最好能够你们商量一下，能够有个破，就是有一个库。就是有些可能他不一定马上就会去做讲员，但有机会能发现他有这方面的恩赐，然后他又愿意去做。就可以注意要把它放在你们的这个团队的计划里，到时候就慢慢试着让他试讲几次啊，或者怎样，就慢慢也要带动他们。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铺，有时就很困难。我们教会的主日学这几年就是很多新的同工上来，就他们发现他们过去有这方面的恩赐，或者在别的教会。也曾经做过，就慢慢，所以现在我们主日学的教员都还比较充分。讲台呢，我们是老牧师在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两期关于讲道的培训，所以呢，我们的长老都可以站讲台，所以加上几位牧师，加上长老，当然主要是由牧师讲，但是呢，长老们也可以讲，有时候他们还到别的教会去讲。像别的像 Madison 啊，或者是还有几个城市有教会，有时他们都出去，不芝加哥，他们都还是会去讲道。所以就是，实际你们有没有可能，就是发一个登记表，就是恩赐登记表，就是列出一些恩赐出来，让弟兄姊妹自己填，你自己觉得你在哪方面有恩赐，或者你就觉得上帝给你。安排你愿意做哪方面的服事，就可以把它分不同的细款。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作为你们一个资料可以存起来，就大概同工们就知道了。除了我们主要这些知识同工以外，还有哪些弟兄姊妹，他们觉得他们的恩赐在哪儿的，他们愿意做哪方面的服事。那将来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启动这个资源的部分。所以教会的同工不够，这是普遍现象。需要做的事情多，做事的人少，这是各个教会几乎都是这样，所以就求助帮助了。这个因为说实在的，要做同工是要付上很多，尤其当你们没有全世界的传道人的情况下，所以弟兄姊妹担子是很重的。但大家平常也有自己的事业，也有家庭，所以你就要摆上很多。怎么样帮助大家在服事当中，不单单是做事情，能够让同工之间会心灵上啊，还会有些沟通。所以一年如果有机会，用一天的时间搞一个同工退休会啊，大家有机会彼此沟通沟通， 所以有时候我们虽然常常在一起，但是彼此之间的了解并不多，都在做事儿吧，事儿都做不完了啊。所以在一起就是做事儿，可是同我们之间的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分享，这个方面是将来有没有可能适当能够加强一点？再一个呢，可能要提高开会的效率。常常都是这样，一礼拜六开一天会，从早上就去，一直到晚上10点钟再回来，结果开完会还没结果，要结果也好，开一天会没结果，所以这样的话就大家就是很疲劳，对吧？本来就事情就多，所以像这些，像你们以后这样要开执事会等等，能不能把议题事先就发给大家，甚至呢大家的会前就有一些沟通。不要把很多事情都是到开会才摆到桌面上来，临时来再开始在想，那就会耽误很多事情。所以很多事情有没有可能在事前大家就彼此有些讨论沟通，在开会时就来做结论，这样的话就可以提高很多开会的效率。因为我们会太实际是太多，而且呢有时候是久议不决，那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的负上的就太多了。像这些怎么样能够提高我们这个侍奉的效率，像这些都可以，大家都可以考虑。这样的话大家在服侍都不至于觉得服侍的那么辛苦，而且服侍到最后大家都觉得精疲力尽了啊，有时候那种喜乐也都没有了。但是你要不服侍吧又觉得说不过去啊，就是都还不服侍，可是真服侍的不是那么心甘乐意，所以有时候就很难。所以明天我也会谈到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也挺不容易的。但是弟兄姊妹愿意这样摆上，我相信主会纪念你们啊，不管会中怎么讲，主会纪念你们啊，知道你们的心智，知道你们的摆上啊，所以挺不容易的。这个所以求主帮助你们能够尽快有新的牧师能够到你们当中。这样他因为他是全时间的，他可以完全 focus 在教会的事工，将来教会的方向，这他有很多的事可以来思考。那我们代职的同工付上很多，但是你毕竟你还有自己的工作，对不对？尤其像碰见一些突发的事件，或者身边的出问题的话，你不可能马上把工作放下就可以来处理啊。所以代职同工虽然非常的重要，但是不能够代替全职同工的这个工作，一定是彼此来配搭起来。所以这样的话，将来你们有了全职同工，他们就更多在属灵的大的方向上可以有些全面的考虑。反过来说，也可以适当减轻同工们的负担，因为现在全都担在你们肩上了，属灵的具体的事物全都在你们身上，那教会将来的发展的方向啊，这样很具体。我今天晚上会讲，你们要什么样的牧师？我今天晚上会讲，因为我们不要把牧师觉得牧师样样都行，都是五项全能。牧师也是有强项有弱项的，所以你们教会要聘用的牧师，你们希望他主要来做什么事情？你们的全项都包起来，对不对？那当然是最好，问题是包不起来。所以你们就是这些，你们心中一定要有数。你比如说，我们主要是讲台的服饰哈，比如讲台这样说，希望在讲台上加强属灵话语的教导，或者是希望他在教会的开拓的方面，或者希望他在校园的施工的方面、宣教的方面，就是一定是有侧重的。那这样的话，当然，他如果在这个主要的方面能够卖起你们，别的方面不太卖起，你们觉得你们主要就达到目标了。所以这个一定要具体。不能笼统说有合适就来，我也不知道什么合适你们，对不对？所以这个你们都要好好的，要好好讨论清楚了。这样的话，我将来再如果看见有合适你们，现在因为说的都是有什么神学学位，在北美牧会几年哈，都是往往都提的是这种条件。这种条件重要不重要？也重要，但是还不够具体。他就是在北美有服侍的经验，也有神学学位了。他的恩赐还是有不同，那你们在这个方面，我就是最要紧的是要这个方面要很清楚。所以，否则以后牧师来了以后，服侍一段，大家如果达不到要求，你们都很失望。 对的，也觉得费这么大劲，请来了牧师，好像又不能完全胜任，就是因为当初就可能就没有说得太清楚。像这些，你们可能得好好讨论一下。我觉得你们的校园工作要好好做，因为你们上帝就把您放在这儿，放在这儿，你们的佛罗里达时代的就在这儿，你别的教会想做还做不了了，他没这个地理上的优势。所以也许上帝把您放在这儿，你们就是校园的工作应该是你们侍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事工的很重要的内容。而且现在上帝就是又给一个机会，访问学者之多，简直多的你都难以想象，这几乎是30年的第二个高峰。我们刚出来的时候，80年代初期是以访问学者为主的，绝大部分都是访问学者，念书的很少。后来85年以后，念书的越来越多，访问学者就越来越少。现在又是第二个高峰，又是半年一年的访问学者，因为他美国政府不出钱，都是由自己的单位或者国家出钱，所以美国政府也很欢迎，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来了。而且出来这一批，说不好听一点，就是镀金来的。因为他要提职称啦，要上去，他必定其中有一条，你是不是在国外哪儿工作过啊，或者发表过论文，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这一批人回去是将来要往上升的这一批人，所以有机会能够努力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成了基督徒，或者说虽然没有信主，但他对基督教有足够的了解，有正面的东西。那么将来这一批人5年10年以后，可能就是在整个各个部门他就有负相当的责任，那这些人将来就不会成为传福音的主力，而是成为助力，帮助的力量。那当然他从信了主当然就更好，如果没信主，他起码知道基督教不是搞侵略，不是搞渗透啊，不是精神基督，还是真正对国家有好处，那可能他起码他不反对不拦阻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学生的工作，当然这批学生就越来越多了哈。一个学校都是，我去密歇根时代的3000中国学生，你想想，那简直快变成中国的大学了。因为他们这批人都自己交学费吧，所以很多现在中美国大学的生源都不够，所以这批人来刚好也帮助了美国这个学校这个经济上，就也是帮助，所以他们也很欢迎这些中国学生。所以这些都是上帝放在我们眼前的机会。所以我到很多像 Berkeley 啊，像这些都是在大学城嘛， Stanford 我们的学校也，我们也算是大学城了，像巴尔的摩，好像这些都是因为你教会就放坐落在大学区，像上帝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一定不能把校园的工作丢了，丢了我觉得就很可惜，因为别人想都做不了。别的施工我们不做，别的教会还可以做，但是这个校园施工因为地理上的原因，别人想做做不了，那就是我们要做，所以就把这个要放在很重要。我最近刚从 Cleveland 回来，就是我的信主的教会，我也是鼓励他们 Case 就在旁边西方储备大学，那也是比较好的学校，那努力把那边的校园工作做好，那恐怕就是一个很好的施工，因为别人做不了。所以你恐怕也要看到你们施工除了一般的啊，作为基督教教会应该做的事情以外，究竟作为你们一个特殊的一个具体的教会，你们在哪一些施工上更有优势，更能够做，可能就要把这些施工更加的放更大的力量过去。所以就是校园区的工作，想做校园的施工，并不是说你单单只做校园的施工，而是把你校园的施工作为你们是否这个施工很重要的一项内容。但是你具体的当地的施工你还是要开展，但是你可能要花相当大的力气在校园施工上，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校园施工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尽管说校园的施工可能不会给你们教会的增长带来长远的，从长远来看不会说马上带来很大的效益，因为这学生可能读完书以后他找了工作就走了，对吧？防学者一年两年就回国了，但是你们种子就撒出去了，所以在这个校园施工上就是一定帮助我们有国度的观念，不单单是看到我们自己的教会，另外看到整个在神国当中这个重要性，是吧？他们种子撒出去，而且将来对整个中国的福音施工的重要影响，可能这两边都要兼顾起来。但做校园施工也不是单单只教会只做校园施工，当地 local 的这些施工也要做，专业人士啊或者当地的居民也要做，但是能够把校园施工作为你们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来考虑，因为你们有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啊，把它能够平衡起来。所以校园施工是说实在的很辛苦的，因为他们流动很大，而那两三年就是一波，两三年就是一波，本科稍微长一点，研究生就是两年到三年，所以你带他信主，信完主培训他做童工，稍微满一点就跟不上了，他走了，所以大概就三年就是一循环，三年就一循环，传福音领他们信主，然后让他们进入侍奉，就这三年每年都要抓得很紧，稍微一放松这批人就流失了，是很辛苦，但是从整个战略的角度来讲很要紧，是怎么样你们能够把它有一些分工啊。你看昨天来了很多新同学啊，昨天一个是新疆来的，我还没有注意到那个新疆那个亚克斯来的，叫亚克苏来的吧哈啊，他来最后下来就问我很多问题，就说明他真正是在思考，因为昨天只是讲普通启示吧，他真的问，那就是有一个超人力量，这个超人力量是有位格的吗？还是就是一种力量啊？是多位还是一位？一位究竟是谁？哎，他就问这很逻辑的问题。本来因为昨天没时间讲，本来你就跳不过去了。你有了创造主，那创造主是谁呢？为什么一定是圣经中讲的耶和华呢？不可能是别的宗教的神明。他说，那是不是我们不好好了解，从原来从一个偏激无神论的偏激一下就进入另外一个偏激当中？哎，你看他这话就讲的都，我听了以后，这么年轻的孩子他能够都想得这么深，是这些人好好将来就让他的信了主义，他一定能够好好被主所用的。所以将来就是慢慢的让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些学生当中能够带领一部分人先他们能够信主，然后他们作为一个桥梁来邀请学校的学生或者学者，他就没有隔阂。如果没有这一批学生做桥梁，尽管你们现在也有二三十岁、三十岁的同工，你必定也从大学都学校都出来了，你和他们之间还是有一点隔膜的。如果他们能够就是在校的学生或者学者，他们就能够信得主，然后就请他们做一个桥梁，能不断的把他们和让这些同学们通过他们能够和教会连接起来，所以每年都要找这样的人。我们教会原来做的挺不错的，就后来有两三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断了。我们每年都办福音营，我们自己办福音营，就是这个那边的长周末，就用大巴把他们住拉到一个营地去，就在那儿吃住两三天，集中的信息，然后好吃好玩，因为离得远，他没有车，想跑也跑不了。啊，就那边就有人信主了，那几天下来就有人信主以后，然后就借着他们，然后教会的查经班啊，学生的团契啊，就慢慢这样建立起来。但有两年就不知道怎么就松下去，以后最后信主这批毕业走了，就连不上了，好多年连不上。最近我们在两三年又开始再恢复，所以这次是很辛苦，你就不能喘气的，你一直做一直做，就是每年都这样，要很紧张去做。但我想这个工作的将来从神国的角度回报率是很大的，虽然说对我们具体一点教会可能一下看不到太多的直接的啊一种，但是从整个大的施工上可能有帮助。所以当然我们就要考虑兼顾起来啊，不能单单考虑看不见这个大教会，我们也要考虑我们的具体的这一点教会，水路口的施工啊，或者这些施工，怎么把它兼顾起来？ 儿学呢没有太多的系统，没有说一定一个系列这样下来，因为要根据主日学的讲员他能够教什么样的课来定，所以一般是新旧也都兼顾了啊，主日学没有太多的系统，但是我们的这个主日正道我们已经大概有七八年了，我们是解经式的正道，就是一卷书一卷书的讲，所以有同工就把一年的这个讲道都已经安排好了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讲尼希米记和使徒行传，就穿插起来讲，一年都定好了，哪个礼拜讲第几章第几节，就一直讲，不论你是谁去讲你就讲这个，所以这样的话通过这样讲呢，就让弟兄姊妹对一卷一卷书的信息稍微了解的系统一点，当然在一特别的像节假日像母亲节啊或者圣诞节，有些专题的结合当时的这个节日来讲一点，有时候也穿插一点，但绝大部分都是剪辑式的讲的，一张一张的这样下来这样的话对讲到的人挑战就很大，因为不是说你觉得你对哪个信息有感动你讲什么，早就定好了，你不论谁你就去。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国去侍奉，我就记得我回来以后就要讲道，后来我就写 email 给他，我说我下个礼拜我回来就要讲道，讲哪一段，讲主导文的最后一句话，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就这一句话，那我要讲一篇道，那怎么讲，除了跪下祷告没有办法，就一句话你要讲一篇道，那有时候呢这一段经文刚好轮到你，你觉得好像都很清楚没什么可讲的，也发挥不了什么，或者这段经文就很多的难题在里面，一个难题都讲不完，就像类似就这些就对讲道的人挑战很大，所以我们都已经坚持了六七年了，就用这个方法，一卷书一卷书，然后一章一章一节一节的这样讲，当然每个人他如何去讲那就是由他自己定，但基本就是扣着经文在讲，所以就大部分不采取专题讲道的形式，不能采取定了一个专题然后不同的经文这样进来，而且就是书卷本身的内容来讲。现在我们正在讲尼希米记，快讲完了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了，我讲了二十年到了，每一篇讲到大概不算思考读经光写大概是20:1，就是我要讲一个小时的话需要用20个小时来写，就讲了这么多年倒还是这样，因为很难的讲到你要如果想能够有些地方能够踏及到会众的话，首先自己要被踏及到，我自个儿都觉得平平淡淡的绝对不可能对会众产生影响，你自个儿觉得被感动了你讲出来会众还不一定感动，自己不感动的信息讲出来别人绝对不会感动，所以就要花很多时间来祷告，然后讲得到，尤其我们现在一卷像讲旧约，那怎么样和现在教会的生活现在弟兄姊妹的灵这个属灵的生命怎么样连接，也就是怎么运用所以有时候不是说单单把这个信息讲完就完了，完了以后这个信息对我们当代现在我们这些问怎么究竟我们从这儿应该得到什么东西呢，像这个东西就要花很多时间来祷告来思考所以我们大概主日学没有系统，但是呢主日正道是有系统，后又有一个小伙子来找我，姓曾，就是举手那个吗？对对对，是同一个人吗？我还对不上，我就看见那是个穿白衣服的。追求的，就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在他们身上， 多为他们祷告，然后多引导他们，能够让找一批能不能有机会能够先信主，先信主就然后就与他们去这样做一桥梁，请他们去邀请，同学呀、啊、或者学者，这样话就能够这个关系就能够建立起来。如果每年都有这么几位能够先信主的，因为他们又有追求啊，所以更特别花多一点时间在他们身上，能够带他们早一点信主。这样将来的校园施工可能相对来说就容易一点。嗯，不错，昨天来那么多年轻人，都没想到。
啊，比去年还多
了的一次。
除了为他祷告，没有什么办法。所以也就是看牧师的恩赐在哪儿了。但是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们那个老院长是曾国藩的后代，19岁被上帝拣选。他原来就是太平天国被平叛下去以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就有一支，就是到了福建泉州，他们就是那一支的后代。就他是一个曾家大院的二少爷，就是很受器重的地儿。但是上帝19岁把他拣选了，不仅拣选他信主，然后最后让他做传道人，所以就非常有恩赐的一个老牧师。他们当初背圣经怎么背啊？每天早上起来把圣经撕下一页就装在兜里，每天就背这一页圣经，第二天再撕一页，就这样一年下来这本圣经没了，都在这儿。现在你问他问题，他根本不用翻圣经，就告诉你哪一卷书几章几节，你自己去看，就整个就装在这儿。他不仅如此，他圣经熟，然后呢又经历了很多神迹奇事。你听他讲道，就讲他得经历上帝的那些事情，听了以后你真是这是就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这种事。所以他这两者就结合得很好，又有神的话语，然后呢又有经历上帝的恩赐，这个经历的结合，它就不是干燥很干枯的光是道理，或者也不是单单的就是一些经历，它这个中间就结合得很好。所以他后来我们要毕业了，他就对大家讲，他说如果你们讲到的恩赐差一点，那你就是准备讲章你就辛苦一点了，多只花一点时间，但还可以默会。如果你没有爱会众的心，你趁早就离开教会，你默不了会。他就谈了，所以还是爱最重要。那老牧师讲到吧，也不是说他完全没有恩赐，就是和别的一些讲员比好像讲的没有那么好像生动哈、啊、那种深刻，哎，但是他就是一种很强的吸引力。很多人多年离开到别的教会来，只要一回到教会，一看见王牧师的人一在，哎，就觉得到家了，就这种感觉，就是家的感觉。所以我想作为一个牧者，就是真理和生命两个方面都要把握住。如果是在讲到的恩赐差一点，那就要多花一点时间去准备，因为讲台是很神圣的，真是不能随便在讲台上说任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一定要努力的去寻求上帝的旨意啊，所以挺不容易的。所以你们教会将来聘牧就是一定要大家有一个共识，还是这句话，你们希望将来来的牧师主要在哪个方面，你们是盼望的，这个大家清楚，这样你就很清楚，就能找到尽量对口。别的方面可以慢慢的学习，慢慢操练都可以，哦，挺不容易的。但是除了教会，自己在教会听到聚会以外，你们自己周一到周五自己在家的灵修也是很要紧的，祷告读经和上帝的关系。而且现在网上的东西也很多了， 那现在有好几家网络神学院，所以你们真是有心而且有一些精力的话，都可以在网上的神学院去，也是很严格的。还有听要你要上课，然后要做作业，要交论文，然后有考核，都是做得很正规的。而且老师和同学之间也有互动啊，有一段时间有解答问题的时间啊，互动的时间。这样的话，网上神学院的好处就是，你们不必搬到那边去住，你们就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所以很多人现在都在用网络，像你们就现在奥兰多这边就一件美兰进信会的第三先期年的，他们搞了一个网络神学院，已经大概四五年了，大概已经毕业第一批学生了。他们主要是加尔文的改革中的，啊，他好几个同工我都认识他，我的师母也在那边念，他也在念网络神学，嗯，所以像这些都还是有条件，自己也可以装备一下，除了教会礼拜天听牧师讲道以外。但是呢，你们就注意，虽然说牧师可能他的恩赐，相比来说可能不够，但是毕竟你一定可以在他的讲道里能够学东西。所以有时候弟兄姊妹也有反应，哎，听这牧这个人讲的怎么这么 boring 啊？一看他来就不想听了。我说那你们就有一个虚心受教的心，哪怕你在他的整个讲道里面一两句话对你有帮助，那也很了不得了。一次两句话，十次就二三十句话了，能真把这话记住也好，就去听。我说你们就积极的思考，如果你觉得他在这边道讲的不够好，你就应该想一想，如果你来讲你应该怎么讲，这不是本身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吗？对不对？而且你觉得哪一地方讲的不合适，为什么不合适，那么圣经是怎么讲的，像这个从负面的讲也是在学习，那么他觉得这边讲的好，那当然是学习。所以这样好，积极的开动，在整个敬拜的过程中我们也积极全身的投入，所以从任何讲堂里任何的讲道里边，我们大概都能够在不同的程度上能有所学习。问题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有些先入为主，一看一上台马上就不行了。我们教会也经常这样，哪个人向你讲的旁边就说哎呦不行了，今天听不进去了，就开始你首先把自个儿的封闭起来了。我们师母因为在神学院念嘛，所以他口味也越来越高了。有时候一说人家这不行，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今天听见，我说我也听得津津有味的，你怎么就觉得不行了，对不对？他觉得口味变高以后，他就老是要用另外一个标准去衡量这个讲，他都没想到他是站讲台的，你怎么样能够从他的能够吸收到一些好的地方。实际现在否定全盘否定全盘肯定都最容易，最难的是分辨，从一个 package 里边你挑出一些哪些是好的值得学习的，哪些是可以不学的，这个是最难的。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从里面挑出一些东西来，你觉得不重要的那就不过去了，但是好的把它留下来，或者哪些觉得它不好，怎么不好，它有时候只是一个概念啊，这个倒讲的不好，你具体问他讲什么他也说不出来，你说他不好，你要能够讲的说怎么不好，哪儿讲的不合适，实际你明白这个了，你就知道应该怎么讲才合适，这本身也是一个学习。但是我常常有时候我们就不会是这样，啊，来鸡蛋经济，会众不知道，哎，这会众不知道，这个讲到了就是一年或者半年就排出来了，来个礼拜讲哪一卷书几章几节都这样，会众不知道。会众什么时候会知道？会众就是要到周报出来才知道，因为我们的题目也是自己定的，只虽然说你有章节的内容，但是你这一章你这一卷讲的是以什么作为你讲到的题目，你的重点放在哪儿？所以这个是最难的，如果题目定下来基本一多半就好了，所以往往我到礼拜三我的题目才定下来，就一直在这个整个经文里边的 shift， 因为它有时候有好几个重点的话，你究竟是以哪一个为主，是那个定下来以后大概就基本讲到的大的方向就定了，但是也是很难，一般我都写到大概 写到最后写到礼拜六下午大概才写完，实际很多经文早就在看，就早就在思考，但是就是不容易，所以讲到是，但每个侍奉都不容易，对，讲到也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你可以随随便便的讲，所以有时候我在神学院上课，有的老师就是一上来就说聊天讲新闻，一看表示15分钟都过去了，还没开始讲。后来才理解，他有时候那个课就没准备那么长时间，他讲的大概就半个小时，他要40分钟怎么办呢？那就有点笑话呀，讲一点故事啊，就填进去了，因为没有他东西可讲。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讲台上说很多笑话，讲很多故事，就是因为他这个经文的东西他讲不出太多。我现在都开始体会了，你讲不出那么多你怎么办呢？我的办法就是祷告，希望能够真的讲一些真的有用的，有的呢他就用别的办法加一点别的内容进去，所以挺难的。一般礼拜六要下午给他们都还来得及，他大概看一下大概知道讲哪些内容或者哪些特殊的词儿，比如成语啊，如果碰见的那应该怎么翻，这一般情况下，对，一般情况下你讲一句话大概翻还是相对还是不是很困难，但是关键是特殊的那个词儿，或者那个背景人名啊，像这些他就要提前稍微看一下，他最后再翻的。哎，这个礼拜天就有翻嘛，是吧？那个是哪个同工翻？你翻啊？我可以把我的 PowerPoint 给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先看一下，我大概基本就按照 PowerPoint 来讲了。哦，你太太啊？哦，不是你啊？对，我就可以把那个，我今天没带，今天晚上你我就把那个认识基督那个 PowerPoint 给你，我把它做成那个 PDF， 这样我回去就可以看一下。那个太大，我就怕记不过来。你最好带一个 USB 过来，你带个 USB 过来，然后在网上一下直接download 下去，好不好？所以这样我先看一下，最后再翻的时候会容易点。这就看看每个人的他的习惯了，像过去我讲到都是大纲啊，大纲小纲大题目，然后大题目里边有几点，然后我这个几点里边我的论据论证啊，是这个例子啊，就很详细的大纲。但后来因为我们教会还有一些说广东话的，他们不太完全听那种国语，所以后来呢我们中文堂的聚会就是采取讲国语翻广东话，就是讲一句翻一句，就这样。那这样开始就很不习惯了，开始写大纲，你讲一句他讲，我讲完一句他翻译一句，他翻译完了我不知道下边该怎么讲了，因为你这整个打断了嘛，打断你不知道下边怎么讲了，所以后来我就开始每个字儿都写。所以我现在的讲章就是也是一个字儿一个全都写下来，就在你全写下来的过程，你在讲的过程中还是要进行。所以虽然有时候我提前把讲稿都发给他们了，他们也看了，最后发现我讲的和这讲稿很多地方都不一样， 就你在讲的过程中，你由上帝在开启你，你就可以脱开这个稿，不是去念稿了，因为你写下来以后，他在翻的时候，你就可以看一下，哦，你大概下边要讲什么，但是也不是完全去念稿，念稿就很没意思了，啊，你就完全都是就没有一点松动的余地，就是你有一个讲稿写下来了，每句话你都写下来，大概你脑子就比较清楚，我这段是要讲什么内容，不至于说只是一个大纲，在临时再去想怎么说话。所以就这样，所以写了讲稿也不会是完全是就把我们固定住。嗯，啊，嗯，好，嗯，
我们祷告。